啊，亲爱的牧师，弟兄姊妹，大家主里平安。啊，这是一个危机四伏、动荡不安的时代，国与国之间，族群与族群之间，在各个层面彼此呢明争暗斗，啊，还有呢道德的沦丧、治安的败坏、种种的天灾人祸，加上你跟我，我们个人啊，都有许多的问题、许多的苦情，我们怎么样面对这一切？怎么样的做出回应？弟兄姐妹，你跟我，我们身为神的儿女，身为基督门徒，我们唯一的答案、唯一的回应，就是体现爱神、爱人的大命令，还有实践传福音、领人归主的大使命。所以呢，天塌下来，天翻地覆，这仍然是你跟我，我们身为神的儿女，在无论哪一种的、怎样的那一种的处境里面，啊，应当持守的看见和立场。那我今天的信息，呢，是要比较聚焦在大使命。刚才说我们的回应，爱神爱人的大诫命，同时也是传福音、领人归主、使人造就门徒的大使命。我今天的信息，是比较专注在大使命的这个层面。我面对这个大使命，我们当代的基督教会，我所谓的当代的基督教会，可以说是回顾，比较宏观的，也比较宏观的来看，在过去的100年来吧，在东方、在西方、在欧美，所谓的这一个，这个比较先进的或者呢发展中的，国家的教会，那所面对一个极大的挑战是什么呢？这个挑战都是跟福音有关系。第一，就是要确定福音核心信息的内容与本质，同时也需要再一次的来确定这个大使命的内容、大使命主要的那个任务。到底什么是福音的核心内容与本质？2000年前就所讲的，是怎样的？怎样的福音？怎样的信息？核心内容是什么？他颁布给门徒们的大使命又是什么？那么，在过去的100年来，针对这个问题，这一方面的问题，在过去的100年来吧，那当然，你问这个问题，福音的内容与本质，大使命，的那个核心的那个任务，那么当然，传统的论述，一般的传统的论述，就是福音嘛，很简单，约翰福音3:16，就是呢，上帝爱世人，赐下独生子，信靠他，信耶稣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么福音呢，就是救灵魂，死后上天堂，这个呢是可以说相当传统与普遍的一种的说法。不过呢，在过去的100年来，也有一些的教会，他们也提倡所谓的这一个神医，他们认为呢，这个福音不单单只是救灵魂，福音呢也是要要救身体，那么在这一方面，过去呢是比较强调在身体 外面承认的。那么在近年呢，就很多教会开始很流行，就是所谓的啊心灵的医治啊。那么还有另外一方面啊，另外一方面，大约呢整百年前，特别呢在欧美，许多的学者，福音是什么？主要的内容啊，那么呢一些的神学家学者他们说，哦，福音的核心信息、核心价值就是上帝是父，全人类都是弟兄啊，这样的一个世界观。那么又有一些的神学家他们说，哦，这个福音啊乃是为着要来表彰爱心、怜悯、公正，乃是宗教的核心价值，这样的信息。大约整百年前啊，在特别在北美啊，啊就有学者他们出来提倡，哎，福音啊，不单单只是救个人啊，不单单只是救灵魂啊，那福音呢啊，还是要救社会，就提倡所谓的这个社会福音啊 ，social gospel。大约在60年前，在南美洲有一些的教士，特别是天主教的神父，那么他们呢，甚至提倡所谓的阶级斗争，效法共产党的那个阶级斗争，要亚富济贫，为着要建立所谓的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和谐大同啊，他们称为 shalom 啊，和谐大同就是所谓的解放神学的福音。那么当前啊，我们当前呢，我们这10-20年来吧，因为看到了整个那个生态的危机，所以一些我们基督教神学家，包括一些福音派信仰的，他们福音嘛，不单单救灵魂，不单单改变社会，福音呢还要救树林、救河流，不然呢，恐怕全人类的生命呢都受到威胁。那么当然啊，也同样的，特别呢在我们这一个年代啊，在过去的啊30-40年呐 我们也听到有不少传道人，哎，他们所传的一套是什么呢？啊，他们所传的成功、健康、富足、圣灵书，主耶稣给你们带来成功、健康、富足啊，所谓的这个 Gospel of Success、Gospel of Prosperity 啊 ，Health and Wealth 啊。那么同时啊，就在我们的周遭啊，包括在马来西亚，有不少教会他们说，我们的教会呢那是全备福音教会啊，这个啊韩国的啊赵永基的是全备的纯福音教会啊，有的时候啊我们是整全福音教会啊，我们是 full gospel， 我们是 holistic gospel 啊，到底呢怎么样才算是全备福音呢，才是整全的福音？是不是一定要讲方言啊、神迹奇事啊，或者社会关怀啊，啊才算全备，才算整全？真的是议论纷纷。那么那一个呢，是关乎这个福音的内容这方面；那么关乎这个使命，福音的使命这个层面呢，任务这个层面呢，如果你有注意，我说这个是比较宏观的哈，啊，意思就是说有注意到世界各处地方教会的动态，啊，那么呢，不单单只是我们所接触的这个小圈子，啊，那么呢，看到一些宣教学里面的专家学者哈，啊，他们在近年可以说呢，啊，已经有四五十年了，许多的学者，他们热衷于谈论所谓神的使命啊 ，mission de e 啊 ，mission de 啊，这个名称呢很响 ，mission de e，mission de e 啊，啊，神的使命啊，好像呢谈论了这个神的使命啊，过于 the Great Commission， 过于呢福音大使命。那么到底所谓神的使命是什么？什么叫做修点义神的使命？那阅读他们的一些论述呢，就是说神的使命呢，乃是指着神本身在人类历史当中，他亲自的神本身在人类历史当中，在当前特别强调啊，在当前呢所推动的拯救行动，他的执政目标是什么呢？是要建立普世性的神与人、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和谐大同啊，又是引用这个 shalom 啊，这个和谐大同。那么执政呢，导致这个万物的更新，就如启示录第21:22所说的。所以所谓神的使命呢，乃是神的作为。从创世纪第一章到第三章，到启示录21:22的拯救行动。那么呢，到底这个是刚才我讲了，所谓米修的意思是要确定他们呢变成不是很关注主耶稣马太福音的那28那个福音大使命啊。他说那一个呢是2000年前主这样的交代，但是目前你要看神自己在我们的世代做些什么啊，他的 praxis 他们强调呢，米修德义强调了 praxis 行动啊，行动啊。那么这个行动呢，他说或许是某一个族群他们的正义斗争，好像过去在70年代、80年代哈，南非的种族隔离的那个正义斗争哈，反对他的正义斗争，或者呢是很鸡婆的环保运动啊，或者呢是很有热门的宗教对话、宗教和解的潮流，或者呢地区性的这一个济贫、赈灾、救灾、济贫啊，好像武汉哈 抗议哈、救灾这样哈他们认为这个更重要，因为这一个呢是米修的意，这个是神自己呢在做做的 praxis， 所以呢就呼吁基督教会不要天天就是传福音使人做什么门徒应当在这方面的关注。所以那个问题在哪里呢？那个问题，神的使命米修的意，跟这个马太福音第28:18-20所讲的这个传福音的大使命，它的关系如何？关系如何？那么呢，这个所谓米修的意是否比福音大使命更重要？那么我们今天教会最主要的 mission 那个使命到底是什么？何去何从啊？那么呢针对这个米修的意跟这个 The Great Commission 福音大使命，我个人先就提我个人在这一方面的立场。我认为呢，神的使命米修的意，这个呢是神自己的宏图大计，是神他一定会负责成全，我们可以凭着信心交托给神。所以米修的意，神的永恒的宏图大计交托给神，凭着信心交托给他。而你跟我弟兄姐妹，你跟我所传承的乃是就是那两大命令爱神爱人乃是传福音使人做主的门徒。我们可以胸怀所谓神的使命，但是我们一定要立足站稳，抓紧这两方面。无论环境怎么样，无论人怎么样讲爱神爱传福音使人做主的门徒。那么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所以那个米修的意神的使命神会负责的神 will work it out 会在成全的。 那么当然针对着这个福音内容，核心的内容与本质，针对着这个福音使命的那一个最重要的核心的任务，那对于这个课题呢，我本人啊，过去呢几十年来，二三十年来，那么都一致的常常的针对这个课题啊，那么更加多层面的啊来加以探讨。那我自己呢就啊过后呢啊也出版了这本书叫福音论啊，福音的内容与本质。我1978年开始教有关的课程，但我刚刚出来做传道，在我都巴哈跟一些年轻人就探讨这个福音论啊。那么以后到神学院，以后2006年神学院正式的出版，然后到2016年最后的修订版、增订版啊。那么过后呢，我就认为这一方面的任务，我算着呢尽了我一点的力量啊，可以告一段落哈啊。那么啊，可能你们有一些弟兄姊妹也知道，当前的任务呢，就是在牧宣这一方面了。啊，盼望了在一两年也能够出版一本关于回宣的牧宣的，特别针对穆斯林变道护教的啊，类似的啊这样的一个著作。那么呢，我的这本书啊，它的那一个啊，我的福音论啊，我称之为五重架构福音论。那五重架构呢啊，一二三四五哈，五个层面的架构哈， fivefold structure。 那么第一， one great gospel， 一大福音。二就是二大恩赐， two major gifts。 三大福分， three key blessings。 四呢， four main demand， 四大要求。五大要素，或者说五大议题 ，five fundamental elements， 或者说 propositions， 啊，那么啊，不过今天没有时间谈这些，啊，今天呢，啊，主要呢要谈二哈，这个福音里头的两大恩赐啊，两大礼物哈。不过呢，还没有讲二之前，当然需要先讲一哈，先讲一，一什么？一大福音，这一大福音是什么？基督耶稣是主，还记得吗？还记得吗？我上一次在讲他的信息，就是 Christ Jesus is Lord， 他是上帝赐给全人类的独一无二的救世主、生命主、审判的主、万王的王、万主的主，啊，是神主。那么这一个呢？不再多说了啊，这个是算是过题了啊，也在你们当中分享过。那么今天呢，也就有时间稍微的谈一谈福音的两大恩赐 ，two major gifts。你说福音的两大恩赐是什么？开门见山，第一，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同时也是赐下，并内住在信徒心里的圣灵。所以所谓的全备福音是必须涵盖这两个层面，道成肉身的基督与他在十字架所成就的一切，同时领受赐下来了，内住在我们心里面的圣灵。那么不过呢，一般如果你问这个问题哈，问一般的弟兄姐妹，可能他只是到底呢？这个福音，上帝赐给人类的恩赐啊，礼物啊，那个大礼物是什么啊？我看大概十个吧，或者十个九个会说啊，耶稣基督啊，就是圣诞节的主题嘛啊，这个呢，上帝爱的礼物，这么大的礼物要赐给你啊，你要不要啊？基督耶稣啊，道成肉身的主，对不对？绝对正确。但是我要告诉你，不够啊，不够啊，不单单只是不能停止在那个圣诞节啊，或者主的受难者、复活者，还要进一步的来到这一个五旬节，圣灵的降临、圣灵的赐下啊。因为呢，上帝他所赐给我们人类的 不单单只是这个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同时是属于他自己，属于他，处置他，与他同在，被他差派来到人世间，就在悔改信靠主人世当中的这个圣灵。那么呢，在旧约的先知他们预告嘛，他预告在幕后的日子耶和华所要成就的事。一般上我们就立刻想到关于耶稣基督的预言，非常好，绝对正确啊，就有很多很多啊，关于耶稣基督的预言哈 啊怎么样成就了、啊、受苦受难受死荣耀升天啊。但是呢，这些预言当中也包含了主耶稣升天之后要赐下的圣灵。那个先知们他们所传告的啊，所预告的那个末后的日子，上帝所要赐下的，除了耶稣，同时他也预告了他在末后的日子要随着他的儿子赐下他自己的圣灵。那么这方面呢，当然有许多的经文可以给我们参考的，例如以赛亚书第32章第1、2节，这里呢以赛亚就预告，他说将来有一位公义的王带来公平与平安啊。这第1、第2节有一个公义的王，当然弥赛亚王耶稣基督。但是同一章来到第15到第17节，就讲到说圣灵从上浇灌我们，旷野就变了肥田，肥田看如树林，那时公平要居住在旷野，公义要居在肥田，公义的果效必是平安，公义的效验必是平稳，直到永远。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的是什么呢？啊，这里呢给我们看见的乃是正义、公平、平安，从王者啊，一位君王从王者的统治而出，但是同时也是从圣灵的浇灌而生。以赛亚第42章。就看到展现了那位弥赛亚啊，将来呢神要差派来人世间的所谓弥赛亚，这位呢神的义仆，受苦的仆人，作为义仆。第42章第1节，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义传给外邦。这位的义仆，这位的弥赛亚，这义仆乃是满满的有圣灵的恩膏，带着圣灵的恩膏把真理公义传给万邦。以赛亚书第44章第3节啊，再一次的提到圣灵的浇灌啊，因为我要将水浇灌口渴的人，将河浇灌这个干旱之地，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以色列的后裔，将我的福浇灌你的子孙。那么这里呢讲到那一些啊被圣灵浇灌的人，他们的后果是什么呢？被圣灵浇灌的人，蒙恩人，他们的后果，大家都自我分别为圣，每一个说：“哎，我是属耶和华的，啊，我是耶和华的子民。”啊，在第5节，那特别来到约珥，刚才我们一起诵读哈、啊，诵读了4次啊，啊，这一段的经文可以说呢是关于上帝旧约的应许。说在末后的日子还要吃下他的圣灵的一个所谓 classic 啊，这是经典的经文啊。那么这里说这个以后啊，就末后的日子啊，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在那一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那一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 啊，第三十一节啊，这都是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个时候，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那还有呢？以色不单单是以赛亚书哈、啊，啊，不单单啊，约珥、以赛亚、约珥先知啊，以西结先知也做出了相关的预告哈、啊，预言啊。这个以西结的第36:24-26这么说，这里呢乃是预告以色列的他们的回归，被掳从被掳之地的回归。他说。我必从各国收取你们，引导你们归回本地。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去掉一切的偶像。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的心，将新的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那这里的经文预告了什么呢？这里的经文预告赦罪，我要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要洁净你们，也预告了领受新的灵，就是领受圣灵，生命得到改变，按肉体的心变成为这个石头的心，变成为肉心、啊、那么这里就是旧约所讲的重生、啊、你记得当主耶稣跟尼哥底母、啊、尼哥德牧、啊、跟他谈重生，那么呢、那个、啊、尼哥底母尼哥德牧他说、哎、到底什么重生啊？还进到妈妈的肚子里面再生出来吗？那主耶稣说、哎啊，你是以色列人的宗教老师啊，你不明白吗？啊，你应该知道啊。他说你应该知道啊，知道什么？讲重生啊。那么我相信呢，主耶稣指的就是这一段的经文，以西结书第36:24-26，这一段呢可以说那是旧约里头的重生论。第37也预告了神的灵将使以色列的枯骨复生，成为上帝国，使以色列人成为上帝国平安之约的子民。啊，第一节第37:1怎么说？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啊，将我放在平原，这平原呢遍满骸骨，啊。那主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这些骸骨骨头以色列全家，所以你要发预言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民啊，我必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第14，我必将我的灵啊，接下来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的仆人大卫必做他们的王，众民必归一个仆人，他们必顺从我的典章，并且呢，我要与他们立平安的约，作为永业啊。那么这里呢，特别提到这个24提到这个大卫哈、啊，他说。这个我的仆人大卫必做他们的王。当以西结讲这个预言的时候，大卫已经死了，死了300-400年，是不是呢？大卫在复活起来做王，当然不是，啊。不过呢，那个后来做王的，跟大卫呢直接的关系，啊，乃是就是耶稣基督，啊，大卫的后裔啊，啊，弥赛亚王啊，弥赛亚王。那么呢？在这个亚摩斯书第9:11讲到的预言啊，先知的预言说，大卫的那个帐幕他会倒塌，会倒塌。但是呢，啊，这个耶和华将要重建大卫倒塌的帐幕。怎么样重建大卫倒塌的帐幕呢？那如果我们看《使徒行传》第15:16，我们就知道了。就是透过耶稣基督，啊，他的救赎恩情，他的赐下来的圣灵， 啊，来建立这个属灵的荣耀的永恒的啊，这个大卫的国更是上帝的国。好，从上面呢，我们就看了好多的经文，当然还可以引用一些，就是呢讲到旧约的先知，讲到后来的日子，末后的日子，啊，不单单只是提到耶稣基督啊，他的这位义仆啊，十字架的救赎，啊，同时啊也提到他在末后的日子要赐下他的圣灵，使他的子民得到重生，啊。生命得到改变啊，啊，那么同时不可能你们有的会注意到，你知道旧约有提到新约吗？旧约的先知当讲到末后的日子啊，他们有提到一个新约，新约到底在哪里呢？耶利米书啊，耶利米书第31章33-34节。这里呢，上帝透过耶利米这么说，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们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到最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那么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讲到将来的新约，耶和华要设立的新约，那如果你注意看的话，这个新约里面有两个特征，两大特征啊，这两大特征是什么呢？第一，圣灵内住在人心里面的工作，把上帝的话内涵化 internalize 在他儿女的生命的当中啊，刚才所讲的啊，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的心上，怎么样的把上帝的律法啊，这个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的心上。那这个呢，意思说要把上帝的律法把它 internalize， 把它内涵化在他的儿女里头。那么这个内涵化的工作，谁的工作？绝对是圣灵的工作。虽然这里没有提到圣灵啊，待会我们就看到圣灵的作为啊，在这个约翰福音第14章26节、16章13节都说，有时候啊，我要赐给你们圣灵，保惠师，并且住在你们里面，永远的与你们在一起。他要教导你们，他要教导你们，他要指引你们当走的路，他要提醒你们。提醒你们啊，我跟你们所说过的话啊，那还有第二个特征是什么？第二个特征就是最后的那一节说，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那这里呢提到赦罪啊，我们肯定的这个赦罪的恩乃是建立在主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赎恩情。那因此呢，这两个福分啊，就是旧约里面他论将来新约的时候，上帝所承诺所要赐下在新约里面给人类的礼物，这给我们看到就是基督与圣灵，基督十字架的救赎恩情，还有呢圣灵住在人的心里面，把神的道内涵化给所有悔改相信的人。那么呢，旧约呢讲到新约，不单单啊，只是刚才的这一段了、啊。耶利米的以赛亚也有这样讲，以赛亚也是这么说的。那以赛亚呢，在59章20-21节也这样的预告哈、啊，预告关于新约，他说必有一位救赎主来到西安雅各族中，转离过犯的人那里。第21节，耶和华说， 至于我与他们所立的新约，乃是这样：我加给你的灵，传给你的话，必不离你的口，也不离你的后裔与你后裔之后裔的口，从今直到永远。所以这里呢，第二十节提到什么？提到呢，这个救赎主，必有一位的救赎主来到。这位救赎主呢，叫这些的人转离过犯，啊，罪得到赦免。那么第二十一节呢，就讲到啊，他说新约要加给你的灵，神要赐下他的灵，那么他的灵呢，就将神的话存在他们心里面，不然他们的心里面，并且呢，在他们的儿女啊的生命的里头的心里头。那我们感恩旧约所提出的这两大恩赐，当踏入新约啊，现在呢来到2000年前了哈，踏入到新约的时期，果然随着基督的福音实现了。当施洗约翰看到耶稣的时候，指着他说：“看哪，这是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那么在接下来同一段，接下来他就说，约翰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啊，这里所谓的用圣灵施洗 Baptism with the Holy Spirit 指到什么？就是领受圣灵，上帝赐下圣灵啊。那么呢，这一个啊，就透过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他就是那位灵洗者啊，那个 baptizer 圣灵的施洗者啊，意思就是说，那是透过耶稣基督就把圣灵赐给那些悔改跟随他的人。当然，这一点在刚才我们所念的啊的那个经文里头啊，《使徒行传》啊第二章啊，把彼得呢得到圣灵充满，五旬节圣灵充满啊，他站起来就宣告，他说呢，旧约这一位约珥先知所预告的那个福分啊，已经成就了。那么接下来呢，他就宣告基督是主，基督是王，他就宣告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那么至于那一些听了彼得的道，内心里面呢杂心啊，他们这样的回应：哎，彼得啊，像我们应该做什么呢？那彼得给他们的回应这里说：你们个人要悔改，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记得注意看啊，不单的罪得赦免而已啊，还一个人悔改信主啊，叫你们的罪得到赦免，然后呢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同时在你罪得到赦免的那一刻，同时要领受上帝借着基督所赐下的圣灵，真的是一买一送啊，一买一送。你接受耶稣基督，上帝呢把他的圣灵啊也赐给你。所以我们感恩旧约呢所预告的关于新约的这两大特征啊，就是十字架的救赎恩情和圣灵的赐下与内住，使人得到重生，并且能够把神的话啊，这个很重要啊！你注意到我一直有重复，把神的话内涵化在人的心里，那种的更新，那种的带领啊，乃是在福音里头，在基督里所给我们成就的。那么这个连贯，这个旧约的体制，我们知道，哎，你想到旧约跟新约的不同嘛？但是这个旧约的体制怎么样？啊，那个祭祀的制度，整个宗教的很多的啊，那个体制怎么样呢？那么希伯来书它就是连贯旧约的祭祀制度 宗教体制跟新约的福音啊，把这两方面的真理呢啊，把它融会贯通。那么他所带出来的信息是什么啊？就在希伯来书第八章第六到十二节，他就引用了耶利米的那一段话，他说啊，耶稣就是那更美之月的中宝啊。那想不到的，更进一步的啊，不单单只是第八章，来到第十章啊，啊，来到第十章，再一次的出现，来到第十章十五到十八节，经文重复的论述相关新约的内容，并且强调这胜利的话，意思就是说，透过基督十字架的救赎，透过圣灵赐下来的内住在人心里面，现在旧约的那一套可以把它废了。所以那个宗教体系啊，那个每一天要在圣殿献祭啊，要有那个亚伦制度的大祭司啊，这个呢世代啊传承不必了啊，现在的一切都成就在基督和他的福音的里头。那么那我要大家特别注意的，就是呢那个圣灵赐下内住，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最重要的工作呢，是要把在这一天把神的道内涵化在神儿女的生命的当中，把神的道铭刻在基督门徒心里面，这样呢叫每个人有圣灵在我们里面，不必律法条规，不必呢牧师传道每个礼拜啊都定了很多教会的条规、教会的规则，怎么样遵守 do's and don'ts， 不需要这一些啊。原则上，那么呢，因为呢，这个圣灵在我们里面给我们的新的生命，圣灵在我们里面啊，他教导我们啊，怎么样成为天父上帝顺命的儿女哈啊，那么。感恩道成肉身的基督已赐下并内住在人心里的圣灵，就好像什么呢？好像上帝天父从天上伸到人间的两个膀臂啊，两个手，这两个手呢是充满着慈爱怜悯，乃是满有大能的左手右手啊，基督跟圣灵啊，来拥抱啊，来拯救，来拥抱罪人。那么到底什么才是全备的福音？记得全备的福音，接受基督，也领受圣灵啊，也领受圣灵啊，你跟这个基督十字架的救赎有份，也跟圣灵赐下在你的生命里头啊，叫你得到重生，能够把神的道内涵化在你的生命当中，这样就是全备福音。全备福音最基本的，我是说最基本的要素。那么因为呢有这样的生命，那么同时呢加上神的旨意赐下圣灵，也要给我们有能力做主的见证。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那弟兄姐妹，只有这样，我们你跟我，我们福音教会才能体现认识，以认识基督为至宝，以传扬福音为荣耀的这样的主题啊，求神这样的恩待我们。其他关于圣灵的工作啊，这个讲方言啊，啊医病赶鬼呀、啊，奇迹啊，这个啊奇迹神迹奇事啊，这一些。可有可无，有时候有，有时候无啊，但是呢这个生命的道，生命的基础啊，透过基督的宝血和圣灵的内住，给我们带来生命的这一个是整个基础啊。 当然成为你我们的基础，就我们教会的基础啊。然后呢，再加上当然呢，另外的圣经里面讲到很多的恩赐啊，神赐给个人不同的，第一很重要，也非常重要。不过我是说比较这一个呢，还是次要啊？那个 不同的人，不同的恩赐才干呢、啊我们可以在个别的岗位来发挥。一起祷告，恳求天父把你自己的道存在我们心里面，你的圣灵就要把你自己的道也内涵化在我们生命当中，叫我们都能够每一个都能够体会你在我们生命里面的美和善，我体会到你的心意，能够要尽心竭力讨主喜悦啊，成为造成主啊蒙你自己悦纳的儿女啊，和基督门徒，求主这样的施恩。那么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那么我过去呢，曾经这本书 PDF 版，我没有这个纸版 PDF 版啊，有一些弟兄姐妹你们领受了哈，我已经寄给了你们。如果呢你们要的，但是我还没有寄过给你们，把你们的 email 留给我啊，我会把那个电邮版啊送给你们啊，祝赐福。